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两句话，就是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这句话是很古老啊，这就有2500年的历史。啊，出自《论语》啊，《卫灵公篇》啊，是孔子的门徒啊，他记载他们老师所讲的话。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呢、啊，如果不为将来好好的计划啊，问题好快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面对将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计划啊，好好的做一个打算啊。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在你们的孩子还是7、8岁的时候啊，就已经开始为他们安排大学的经费啊，将钱放进一个有税务优惠的一个基金啊里边。如果我们问所有的财务的顾问啊，他们都鼓励我们年轻出来工作的就要开始每年啊定期的就把钱放进退休基金啊里边，为将来打算是好的啊。耶稣基督也是鼓励我们啊要这样做，所以在他的比喻里边有很多都是教导人啊要好好为将来打算的。好像马太福音25章啊，我们都知道有10个啊参加啊婚礼的女孩子啊，她们其中有5个，她们都想可能新郎会迟到啊，所以在她们的油灯里边，她们就预备了更多的油啊，结果那个新郎真的迟到了啊，但是那个有足够的油在她们灯里边的女孩子。他们就成功的就啊结到那个新郎了，但是没有预备足够的油的另外的5个女孩子呢，他们就不能够参加这个婚礼了。然后我们也看到在路加福音14章，耶稣就对那些要跟随他做他的门徒的人对他们讲，你们要做我的门徒，就要好像一个建筑的商人一样，在盖一个房子之前，你们要坐下来计算那个代价不要把金钱都用光了然后房子还盖不成在我们现在在国内我们见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要好好的计划。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例子就是在路加福音16章，耶稣就讲到一个不好的管家他的工作的表现很不好，所以呢主人好快要辞退他了。他知道之后他就想，哎呀，我怎么样面对将来呢？我失业之后我怎么样生活了？他就想出一个方法，他就为将来计划了他就把那些主人那些欠他主人钱的人都一个一个的叫来你欠我的主人多少钱他们就讲出一个数目然后这个管家说打一个折扣你1000的现在800就可以了等等。然后他就想，将来我真是失业的时候，我对这些人的好处他们一定报答我的，帮忙我的。耶稣虽然说这个管家是一个不义的管家，是一个坏管家，但是在为将来打算上边，他还是称赞他是一个聪明的人我们知道有计划的就成功不为将来打算的就失败是我们常见的一个现象。但是很可惜，有些人呢他们的工作开始成功了，他们只要闪的无论是读书，无论是工作无论是爬那个社会的阶层，把一个层层的爬上去了，他们开始有一些成功就是骄傲起来了。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雅各就告诉我们，这最终成为我们失败的一个根由。因为无论我们人的计划多么的周详， 我们还是将来面对将来还是未知之数，连我们是否有健康有生命去执行哪些计划我们也不能够确定。所以我们计划的时候，我们要加进一个元素在里边，就是上帝这个元素。今天的经文给我们有几方面的教训。首先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行事为人或者我们对人对事的态度，不能够骄傲，不能够夸口自大。我们看到四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刚才念的圣经，就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一个人，他有一个计划，他的计划就是要做生意，而且他深深的相信自己一定成功，生意一定越做越大。在当时的背景是罗马帝国的背景，如果一个人要打进所谓上流社会，他有几个方法。一个就是你是贵族的背景，你就可以进到上流社会。另外一个呢，就是从政，做官，你也可以激进那个上流社会。如果平民百姓怎么样进上流社会呢？就是需要有钱，发达。当时呢，发达的方法不外乎两个途径，一个呢就是收买田地，做地主富农，另外一个呢就是经商，做一个做生意的人，你也可以进到上流社会。我们知道犹太人做生意是很出名的，自古以来他们是很出名的商人，他们成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很有眼光，他们知道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需要，他们也知道什么地方可以平价的进货，然后什么地方可以贵价的卖出去，所以他们就用很多的时间来研究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城市他们市场的需要，然后在这方面他们做的研究越深，他们得到的资料越多，然后他们建立的那个生意的关系越密的时候，他们就自信，我们成功的机会就越大。所以我们看十三到十四节那个讲话的人，很明显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人，所以呢他在短短的二十多个字，如果你数一数就是二十来个字而已，他已经勾画出一个整个经商的大计，包括他起行的时间今天明天然后旅程的安排，开发的地点，运作的时间，生意的性质，然后最终的目标他都勾画出来了。当一个人他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他可能有两个不同的表现，一个呢就越来越骄傲，我们在我们的朋友我们都见到了我们中间一定有一些成功的朋友也是看到他们也是蛮骄傲的朋友，对自己蛮有自信心。另外一个刚好相反，就越来越谦虚，因为知道这是很多这是不是他配得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人家的生意做不好他自己能够做得好，所以他就很谦虚，他就很感恩。在这里雅各书形容的很明显，就是第一种，雅各就对这样骄傲的人说，你好像有一个很周详的一个计划，一个一年的经商大计，但是不要说一年，就算是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我们将会常常收到一个月刊，一个杂志叫中信月刊，每个月都出版的， 这一份杂志呢，里边有很多见证，如果大家看过了，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我每期都看一看，然后几个月之前呢，我就看到了里边他有一个见证，是个基督徒的心脏科医生写的。他说有一次，他在医院供职的时候，就收到加护病房的一个电话，说我们这里有一个病人，他的心跳加速，跳得好厉害，越跳越快，不受控制，我们知道他有生命的危险，请你快来。他收到这样的电话，他就立刻的飞跑到病房。他是不同的，他是在二楼，上边是那个就是三楼加护病房，所以呢，他就赶紧的跑上楼梯。他跑上去的时候，就觉得心里边有一点不舒服，他就认为是跑得太快了，所以不要紧，救人要紧，所以就没有特别的留意。结果他的成功的抢救了病人的生命，然后在众人鼓掌之下呢，他就回到他的办公室，他就坐下来写报告。他突然间就发觉到他胸口的压力一直没有改善，他就告诉他旁边的同事，其他的医生，他的老师听到之后说，你快坐下来，我坐到轮椅上边，我们一定要现在就推你去急症室那边检查。然后到那边呢，就才知道原来他的心脏病要发作了。他的同事立刻从他的手部就放进一个导管，就检查他心里边的主要的血管，就发觉到他有两条主要的血管已经堵住了，所以呢要立刻的动手术。但是因为他这个伤口啊还没有停止流血，所以呢他的治疗就是要从大腿里面放一个手术用的导管，来放一个支架，来把扩张那个血管。但是这里还在流血，所以呢要等要止血之后才能够在那个大腿放进那个导管。等了40分钟，然后这个弟兄他写的见证是他在那个40分钟里边，他已经不是一个众人鼓掌的救人的医生，他是一个随时要死亡的一个病人。所以他有很大的一个感动，原来生命可以随时的消息，无论你的地位水平是怎么样。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当我们的生命也没有保证的时候，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夸口还有什么实质，还有什么实质啊。然后雅各在这里形容我们的生命不过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弟兄姊妹，这是对我们人生的生命很精彩的一个形容。如果大家见过早上起来的一个云雾但是可能你很同意那个云雾是可以使我们看见的景物更加的神秘，更加的美丽，但是很可惜，这是不可能长久的美丽，因为太阳出来一晒雾气就消散了，甚至不留下一点点的痕迹。圣经就是这样形容我们的生命，好像很美，但是可能好快就消息了。最近我们都看到大陆的新闻，看了很多倒台的有钱的商人，其中一个他是办保险公司的，他用很小的资本开了一个保险公司，然后就用他的关系，用他的手段收购了比他大几倍的大公司， 慢慢的就成为一个集团了，不是单单一个公司而已。几年前他创造了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他收购了纽约那个上流协会最喜欢去的一个叫 Waldo 大酒店啊，举世震惊。这个美国的龙头老大的一个大酒店竟然被中国人收购了啊，所以呢他的名他很出名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今年五月他就被中国的法庭就是裁定他诈骗罪，然后判他坐监18年，没收他的财产105亿。云雾出来很神秘很美丽，但是一散去美景全失。另外一个例子我们也知道了，就是最近在被称为疫苗女王的一个女的商人也是从很小的资本就收购了很大型的国营的企业不知道她怎么样办到的但是由于疫苗有造假的情况她现在被捕了，被逮捕了等候审判。在这一件事上边，群众更加留意的还不是他，是他儿子的太太，这个师傅。这个师傅呢，他是网络红人呢，常常在他的社交网络上边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名贵的汽车等等。有一次，他就发出一个短文，他就说：“你有多努力，就有多屠俗。我坐头等舱就可以优先登机，我是银行的大户，我就可以不用排队，我去演唱会买最贵的票，我就坐最好的位置，世界是不公平的。可惜现在当保护他的云雾消散之后我想他法身就已经很不同了。当然我们希望他好快的认识耶稣基督，得到这个教训。但是从这些历史里边也给我们看到，那些夸口自大骄傲的人，他们应该也同样的得到教训。所以这一段圣经第一方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有一点点的成功，我们不要骄傲。然后要传出一个什么的态度呢？这个态度就是要长存一个主若愿意的心。第15节，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而且做这事做那事。从这一段圣经里边给我们看到，圣经没有禁止我们计划，只不过在我们为将来打算的时候，我们要传出一个主若愿意的心。其实主若愿意这四个字有很丰富的意思。首先，如果我们说我们的计划是主若愿意的计划，首先我们就要肯定我们的计划是合乎圣经的。如果我们计划不合乎圣经的教训，违反圣经的教训，那就不可能是主愿意的一个计划。第二方面，如果我们说我们的前途、我们的计划，但愿是主若愿意的话，就是要表明神是对我们的计划有最后的否决权。如果主不能够否决你的计划的时候，哪什么算是主若愿意的一个计划呢？第三方面，如果主真的否决了我们的计划，当我们说主若愿意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顺服了？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彼此鼓励，我们反省一下。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在今天也是面对一些重大的决定，在这个决定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主若愿意的心？如果你愿意这样讲的时候，你应该再想一个问题：如果主否决了你的决定的时候，你愿意接受吗？更重要的，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在一切的上边，我们要感谢神给我们有生命，还有生命，因为唯有我们还有生命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讲，我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弟兄姊妹，当然我们醒来的时候不是忙着要做什么工作，要吃早餐要等等。我们起来的时候，我很多年前已经学到了，我张开我的眼睛的时候，我第一句我就是对主说：主啊，感谢你，我又有一天的生命了，我又看到阳光了，我为这个献上感恩。当我们为我们的生命献上感恩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处理平常的工作，我们就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态度。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说主若愿意的时候，我们要小心的一点，就是不要这四个字成为我们的口头禅。有时候我们要表达我们是属灵的，就讲一句话但是心里边还没有真正的愿意去做这一句话。更差的就是有时候我们把这几句话就成为迷信恐怕我们不讲这几句话了，上帝就不祝福我们的计划。所以主若愿意的表现不应该只在言语上边，更应该在我们的心态，在我们的行动上边。这方面呢，从保罗使徒保罗的身上就得到证明。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18:21记载他的所讲的话里边，然后在哥林多前书4:1916:7他自己讲的话里边，然后还有腓立比书2:19-24，当他提到他自己对将来的计划的时候，他就加上主若许我，或者是我靠主指望，或者说我靠主自信，他有自信，但是靠主自信等等的话。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在其他的经文里边，好像是《使徒行传》19:21，《罗马书》18:8，《哥林多前书》16:5，他讲到他其他的计划的时候，他就没有加上“主若愿意”的言语。为什么这样啊？因为在他的思想里边，已经在他心中的原则里边，他讲出来是提醒其他的人，他不讲出来是他已经提醒了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有这个主若愿意是在我们的心中发出的，不单在言语上边，更是在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原则上边。我也希望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是一个互相提醒主若愿意的教会，主若愿意的一个团契。然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第三方面的教训，竟然是一连串很严厉的责备，由5:1-5:6。这一段圣经和前边的4:13-16，为什么有相似的地方呢？是因为他们同样是以你们这样开始的，都是嗨你们。同样的两段圣经都是指证那些自大的人，夸口自大的人。不过呢，前一段我们看见是 那是做买卖的商人，写一段是责备那些田庄的地主。那我们刚才讲到，我们要在罗马帝国里面做上流人呢，就是要做买卖、做商人，或者是做地主啊。在这里呢，就提到是第二种的地主。然后雅各就告诉他们：你们要哭号，你们有大苦难要领导你们，你们的财物要失去，你们的身体要毁坏，如同被火烧。那我们就问，究竟这些人做了什么要得到这么严重的责备呢？如果我们小心看一看这一段经文，我们就发觉到他们的错误，就是包括他们一味的失去财宝，然后就亏欠了替他们打工的工人的薪水，他们过分的享受，浪费资源，他们定义人的罪，甚至杀掉他们。那这些错误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只知道利益自己，不肯和人分享。所以呢，这表现在刚才讲的那个错处上面。那我们或者想一想，这些人可能起错的时候，他们心里边不是这么坏的，不至于杀人吧，不至于这样害人吧，他们起初只不过是想赚钱而已，但是为什么慢慢的那个钱就引诱了他们，复发了他们呢？我想起来30多年前我当念那个企业管理硕士的时候，我们的教授就和我们做了一个小练习，一个小游戏。他就说同学们，如果我告诉你们，你接受我10000块，我就给你10000块。但是呢，我给你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边，就有一个对世界没有什么贡献的人，他就要死亡了。他的死亡是直接因为你接受我10000块的，你们有人愿意接受吗？没有同学举手。然后他就加码了，他说5万。世界上一个人死亡对社会没有贡献的你如何接受我5万我就给你。那没有同学举手。然后他就加20万，然后加100万。当他讲到100万的时候，同学中间就开始讨论了。然后有同学就是说：“教授，你刚才说这个人对社会没有贡献吗？没有贡献，他反正也不应该活在这个社会上边。好，我要你的100万。”当然，这是教授不是真的给钱他了。然后在做完这个练习这个游戏之后，教授就是说，哪一门课是商业道德？我喜欢在美国念企业管理，就是美国的企业管理里边有一门课，就是 business ethics， 就是商业道德。这个教授就是说，同学们，你们现在知道了，道德是可以用钱买的。那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起初的时候，这些人大概不是太坏的，他们就是想当钱而已。但是慢慢，他就发觉到，他只要改变一下他的道德的观念，钱就更容易来了。所以他就变成了这个责备的一个对象。在法国的历史里边，有一个皇帝，就是犯上了我们刚才讲的毛病。他就是自己的享受，不愿意和他的人民分享的一个例子。他叫路易15，他的统治的时间是介乎法国国力王权如日中天的路易14和 后来被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啊，中间他这是路易十五，他五岁的时候登基，但是呢他的实权都是被大臣啊操纵，直到他成年的时候才把那个权力啊拿回来。但是啊，在啊1744年的时候，他34岁，他患上了一个怪病，生命有危险。当时全国上下知道他生病的时候，都很自发的发动为他祷告，我们要为我们的皇帝祷告。结果他真的好了，但是30年之后，这是1774年，他又得到一个重病，这一次也是生命有危险。但是全国的人民知道之后，没有人再发动为他祷告。那些历史学家就这奇怪，为什么前后两次相隔30年，这个节目不同的一些反应呢？然后历史学家就同意，因为在路易十四的切华的统治之后，人心都是希望这个年轻的皇帝能够晋升推行改革，顾念他们国里边的平民。但是为什么第二次生病的时候没有人关心他呢？因为30年过去了，他帮助平民一点都没有做到，他做到的就是大量的建筑宫殿，然后游戏于他的众多的妃嫔啊之间，和从前的皇帝一样，就是奢华的享受，人民呢一样的穷。历史学家就相信路易十五在法国的历史上边，他处于一个关键性的时刻，但是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里边，他没有关怀平民，结果呢就种下了法国大革命的种子，也间接的在15年后把他自己的后代送上了断头台。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虽然没有路易十五的财富，没有他的机会，但是他的例子配合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我们真是应该学到一个愿意分享的一个提醒。在结论的时候，雅各书4:17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神学家看到这一段经文很兴奋，他们就发展出一个神学的一个思想，他们就说，很多人就是以为我们的罪是行动上面的罪，我们杀人了，我们放火了，我们欺骗了，这是罪做出来的，所谓 sin of commission 就是做出来的罪。但是他们不知道，原来有一些你不做出来的，但是你知道是好事，但是你按住自己的心不去做，也是罪就是 sin of omission 不做的罪所以圣经说每个人都有罪就是你虽然没有杀人放火，但是有很多好的事应该做的你不做在神的眼中也是罪。这个神学的思想很好，可以算是借着圣经的一个引用的一个应用。但是严格来讲在解经的原则来讲，其实4:17是解释15:16的，不是独立出来的。所以借你讲到的善你知道善不去做就是你的罪，那个善就是指到15:16里边讲到的，我们行事为人需要有一个主若愿意的心。 如果我们知道怎样的原则神所喜悦的，我们不去做，就是我们的罪了。所以在这里其实给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真是要传出一个主若愿意的心，寻求主的旨意。几个礼拜之前，本区的几个国语的教会，他们就邀请了一个叫家庭更新协会的会长，一个叫邱清泰博士，来本区主领几个聚会。我们教会呢，也在几年前，我们也开始了一个叫恩爱夫妻营。其实这个恩爱夫妻营呢，就是这个家庭更生协会他们推动的一个运动，就是鼓励一些夫妻用几天的时间在一个夫妻营里边能够听神的话语，对婚姻神对婚姻的一个期望。国语教会呢办了很多年，但是我们大概在五年前我们就开始办粤语的，在我们粤语堂的林仲明牧师的推动之下，我们已经有八十对，如果国语的已经超过几百对了，但是粤语的有八十对，已经参加过了，其中有65对是我们教会的。然后我们就请邱博士来我们有一个重聚日，就请了这参加过恩爱夫妻营的粤语的弟兄姊妹回来一同有一个庆祝，就请会长来致辞。这个会长呢，他就分享，他说我们我和我的太太28年前，我们放下了安定的工作，他们两个都是在台湾的一个大学里面当讲师的，就成立了这个家庭更新协会。起初的时候没有收入，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很苦，但是慢慢他们推动这个工作，使到很多的夫妇的关系晋升，破裂的关系修补，没有信主的配偶因为参加这个营他就信主了。但是这个邱博士说，在2014年的时候，他的太太因为癌症就去世了。他说我这个工作一个人承担不了，是需要我太太支持的，但是现在我只能够一个人推动，我要放弃吧，不能够，太太临死之前吩咐一定要撑下去，一定要做下去。然后他就鼓励，他就给了5个字给在座的夫妇，他说珍视眼前人，你要珍视你眼前的人。我的太太他就去了，留下我一个。他说你们现在还有配偶在你的身边的时候，你们要珍视他。我相信这一句话不单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是我们的眼前人，眼前看得到的。生命这么短，我们就不要吵架吧，生命这么短，我们就不要互相的攻击，互相的伤害吧。弟兄姊妹，但愿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主若愿意的生命，我们是一个珍视眼前人的一个生命。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的提醒，我们得到一点点的成功的时候，求你教导我们不要夸口，不要骄傲，因为明天还有没有生命我们还不知道。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常常传出一个主若愿意的心，我们愿意你的计划，我们的计划在你的旨意下面，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